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大家，盼望接着今天的信息能够给各位在信仰方面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开启哦。特别在我们认识基督、学习基督、跟从基督上啊，今天的信息会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哦。各位，我们人心灵啊，都有感应的，然后我们也有逻辑思维、有分析力，所以我们人很自然的一个本能就是分析情况、分析问题、分析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结果，然后从这样当中我们领悟出有一些行得通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优秀的话，我们心里好奇为什么他这么优秀，然后我们就分析出我们养育儿女、教导孩子的有一些方法。看到有一些人很有钱啊，收入源源不断的时候呢，就开始分析了啊，有没有一些理财的方法，有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啊，保健也一样啊，怎样照顾身体，吃什么，喝什么啊，就是这些方法。各位，我们人最厉害的就是学方法，然后复制方法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找一些人哦，一些 expert 专家，那给我们一些步骤啊。第一、第二、第三步骤，我照着做的时候呢，我就取得有一些结果。各位，我们人都是很喜欢这样的很直接的方法。那有时候很多人找牧师的时候呢，就是说牧师，我婚姻有一些问题，儿女有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都是人一般的问题了。那其实神的话并不是没有答案，所以呢，马上用神的话来勉励。那婚姻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了，那很简单的，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两个人的问题，对不对？做丈夫的做头怎么带领，那妻子的怎么顺服，那这些东西呢就原则上的东西就讲了。那大概听了，那这样的人回去发现行不通了。各位有没有问为什么？那每次就发现听了很像牧师讲的很多的辅导，道理上是知道的，但是每次一要活不出来，好像那个方法在牧师的身上或者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他们做得到用得到，但是我做不到。因为当你听了神话语的原则之后，你学到的不是基督，学的不是基督的心肠，学到的是方法，有没有？养育儿女也是一样孩子要怎么教，期待他讲什么话，不要灭他的志气，这些原则性的东西我们都听了，但是你看孩子的眼光、看孩子的心肠没有改过来，所以你就发现你用不到那福音的大能，那个从神的道临到你的心、临到你的眼光、临到你的做法、作为、生活里面的，你用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会知道的，人看不见主，人的终极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看不见主。然后特别在这个时代，当问题危难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学方法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提供方法，在网络上这里有这个方法，那里有那个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风气、这样的做法就潜入教会了。所以教会有些领导牧师们，他们也开始学方法，提供方法给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要怎么呼求神我们大声的宣告得胜，我们大家看到有病人，他叫他过来释放医治，大家一起讲方言，然后给他按手然后怎样。对，你来来去去去到很多的教会现在做释放医治的都是差不多这种东西的，对不对？来来去去就是看好像有样学样，这样教会来来去去都是这个东西。那信徒的口语、讲话的方式、语气什么东西，都是从台上的人好像这样传下来的一个东西，这样学习的。那各位，我们就很容易这样被影响的。人影响人，尤其是有力量、有名望的人。我们看有一些牧师呢很有 charisma， 很有力量，很有说服力，学他的做法，学他讲道的内容、讲道的方法，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你发现在你的身上没有果效，因为我们在学那个人，并不是学基督，我们在靠一个方法，并不是靠主的圣灵。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怎么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什么？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灵，亲爱的弟兄，我们信徒常常犯的错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在靠神，神啊我靠你，我们这样讲。但是其实你会知道的，我们很多神的子民，我们心里面仰望的是另外一个神的子民，耶和华上帝靠你，然后心里面想，哦，我的国家军事的力量怎样，势力怎样，承载有没有才能的，其实看这个东西，很多人其实信徒都犯上的这个错，问题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发现。当然我跟你们说，如果你是在一个，你是国家的领袖，你看你的军事的力量，那你看你 有才能的承载，部长有才能，当然你这个国家管好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的，你出战的话你战胜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对不对？好像你相信科学了，那科学我靠科学，当然了，因为你会知道现在打疫苗的人，那你得到感染的几率比较低，对不对？ probability。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谁造科学的？谁造那个自然的原理，一般的原理？就是上帝了。上帝在一切的科学人的学问之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他要用一个不同的方法，反常理的方法，他要你得胜，你会得胜的。所以重要是什么？我们的眼目先看方法，并不是看那与我们同在的神。如果神与你同在，他要你得胜，他用怎样的方法来叫你得胜，你都会得胜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有时候以色列，你们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哇，他们出战的时候，哇，预备很多的军事，哇，要打战。但有时候谁知道，根本都不用出战，上帝就下暴雨，就是下在那些仇敌人上，对不对？暴雨，哦，全部被砸死了。可有时候有发生这样的事，神在教导他的子民什么？当然，神也不是说 你反常理的做，对不对？那你也要有军事的力量，你出战的时候有策略，但是你要知道，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神给以色列得胜的方法有一点反常理，好像约书亚时代，对不对？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做什么？叫他们在仇敌的近代那个地方受割礼，因为神先看中了你们的心分别为圣，割礼代表分别的心，你们是不同的子民。然后呢，你们下面做什么？去绕耶利哥城七天，绕，不要作声。祭司在前面拿着约柜，然后吹号，什么东西啊？拿着兵器在城里面绕，城外面绕绕，然后吹号，什么东西啊？神说不要作声，这是上帝给的方法来的。这样做七天之后，忽然间主的子民喊叫的时候呢，这个城墙就倒下来了。各位，以色列就是这样得胜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方法是谁给的？你们人能够想得到，这是神定的。但是呢，现在有些人就看到 这一幕的时候，现代牧师教师很厉害，哦，看到这些就要领悟一些属灵的方法了，我们也找一个医院来绕，我们也去一个大学来绕那个地方。很多人，你们笑，很多人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在教会界二三十年，整天看人家，我们来Go around Jericho， 每次这样讲这个东西，绕祷告，一直祷告，讲方言，绕的东西，然后心里面，黑暗的势力，这个仇敌的势力，在这个学校、这个医院会垮下来，最后只有累得半死，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东西，然后每年就来绕，有些都每年来禁食四十天，做这种东西。各位，你知道在做什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做的那样东西是不是神吩咐你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的那个东西是的时候呢，你要问你的心是不是凡事谦卑，要跟从神。如果不是，你靠的那个方法神不喜悦，因为神要的是你的心，那谦卑的心，那学习基督的心，那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听到圣灵的带领引导的那个心，上帝要的是这个心。 因为一切的果效，你能够战胜仇敌，是从你的心敬畏神、相信神出发的。不是你一样画葫芦、有样学样这个东西，这样子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呢，因为有一种神秘性，也有一种敬拜性，人都是有这个的，狗不会祷告，不会敬拜神，就人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眼目呢，很容易会转向人。那尤其是这个世人看为英雄的，或者有时在教会界里面，尤其看起来很属灵的人的，他们的做法啊，跟着他一定会成功的啊。我们有时这样常常就这样问，是你知道吗？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有没有爱神，正在跟从神的问题，并不是你学了那个就会成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个笑话呢，什么笑话呢？就是以前我们弟兄姐妹常有一样说法，就是说呢，我们只要跟着牧师搭飞机现在没有飞机搭了，我们只要跟着牧师搭飞机就没有问题，也不会错过班机的飞机一定会等牧师的因为他们经过很多次是这样。因为有时候牧师带着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呢，你知道牧师是最后一定要勉励那边的同工、那边的传道，你们要记得主的话，这次信息跟你们讲的哈，你们不要灰心丧胆，那种就讲讲到最后，旁边的人看到牧师这个时间啊，你知道飞机几时飞吗？等下还要去机场，还有一个小时坐车什么东西，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去的人很紧张嘛牧师是没有，好像没有管这个有一些同工去的惯了的，你们放心飞机会等牧师的我觉得这句话，所以呢就变成了我们常惯讲的那种宣教去的时候飞机等牧师这个东西呢。那讲多的时候呢，我也以为真的飞机会等牧师有时候真的冲去机场的时候剩下40分怎么办？还搭得上，真的这个他们很恩待我们真的神的仆人到处去的时候呢很被恩待所以宣教团去的我们就以为是这个东西但有一次呢我跟温刚长老还有好像 John 执事，我们就要去到东北传福音宣教，去到吉林那个地方。那吉林直飞是没有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转机，转机的话从哪里转？从北京转。那你们知道北京的话呢，北京有两个机场，对不对？一个是北部的北京国际机场，另外一个是南部南园机场那这个两个机场呢，一般的时候呢你要开车要一个小时了那有一次呢，我们三个人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新加坡飞到北京机场的时候呢，还有三个小时呢，要转机去这个吉林我们大摇大摆那吃早餐，然后怎样？然后后来我们去找我们的班机的时候，找不到，问柜台，他说：“为什么我们班机找不到？”他看了一下，查一下，先生，你的飞机在南园机场啊？我说：“北京还有多一个机场啊？”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种说多一个机场在哪里离这边一个小时，但是现在早上的时候呢堵车，可能一个半小时才到，我下次是在1个小时40分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想飞机每次等我们嘛所以我们找一个出租车 taxi 就老兄现在迟到了，我们就1个小时40分，你们给我飙车飙过去那就很紧张，我明天要讲到早上就他真的跟我飞车来那怎样的堵车他都就是真的遇到这样好的司机的冲到那边去心里面一直在想飞机应该会等我们吧好像那时候 John 只是讲牧师应该是啦会等的啦到机场去南园机场的时候28分钟就要飞了，他死都不让我进去了，他如果你半个小时前到我就给你进去，这28分钟是绝对不可以了你们谁有搭飞机搭了28分钟飞机飞就进去了，怎样求他都不让我去那没有办法了这句话不成立了飞机哪里有等牧师没有等牧师了。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没有办法怎么办然后忽然间电话来，同工都知道我搭不上飞机牧师有一个方法你搭火车。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个火车文化真的是了不得火车就15个小时到那个吉林要去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就是 就是一个晚上这样，早上一到然后就去讲道，那个哇真的大到了，哇万事互相效力。那时候在火车上啊，是紧张状态，作战状态啊，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啊，这个火车啊，然后这样的真到了。从那时候起我就跟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乱讲，飞机从来不会等牧师的，是我们要等飞机，这是正常的上帝定的方法来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弟兄姐妹开始就很紧张了，每次就是牧师啊，时间到了快点讲。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你们明白吗？我们人啊，就是有这种好像属灵的感应，以为是属灵的感应，好像是这样。有时候呢，逻辑的东西，以前是很相信科学逻辑，信了主之后呢，就很神神秘秘的那种啊，属灵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这样。不一定，神要怎样带领就怎样带领。那神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带领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说，那我要有取得这个结果，我用这个方法一二三这个步骤做了就会得到，是你的心，你敬畏神依靠他的心，他一定会为你预备出路。那 有些人说那不是，有些人靠方法很厉害，他们就在地上成功做教会事工得胜，好像这个样子，好像得胜，很多人来很福星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被欺骗了，你的心没有以上帝的心为心的时候，你成功更加糟糕的。所以谁成功？扫罗，扫罗总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勇士。他有没有好像成功？有，他带领以色列40年做王，但是最后走到最后一败涂地，走到最后神的声音听不到，他要去找巫师，然后最后自己自杀，惧怕当中自杀。大卫呢，他的一生走这么曲折的道路，一步一步靠主，但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牧者，所以这个君王成为以色列的圣君。所以各位，我们如果来到教会啊，不是要求什么福，求什么成功的方法的，你知道的，如果你听到当中你的心没有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的。有时候世人好像可以有那套方法行得通，但是神不让你那样成功，因为你是神所爱的，直到你的心真的爱他依靠他，你看不到神的引导。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给各位读一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有些人如果有读圣经的话会知道，我今天讲的东西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道理。我给各位看一处的经文，在以色列有一次的征战，他们跟非利士人打战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会学到很重要的功课。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神的子民败了。那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多少人？4000人。那百姓回到营里很挫败了，对不对？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那很困惑，对不对？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他们这里来，带到战场去，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台前，以利的两个儿子，你们都知道那时候以利是祭司长，他是士师，对不对？所以呢，以利两个儿子和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会看到一个战争的背景。在当时候你们会知道在这个时候以利做祭司长也撒母耳的那个时代，没有大帝国，没有像巴比伦、埃及、亚述这样的大帝国。以色列就是跟邻国的一些敌军或者一些民族敌对，像摩亚族、亚门族这样的人，他们之间都差不多势均力敌的。所以势均力敌就是有时你赢有时我赢这样，对不对？ 平等嘛。但是呢，后来出现了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个民族。各位，腓力斯人是其实在亚伯拉罕时代已经有，他们是很小的一个民族，克里特岛，好像有些人说他们是海盗还是什么。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时代，进约书亚进迦南地，然后到这个时代，他们就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强盛起来。然后这个民族呢，他们是第一个用这个铁器的 iron 啊，用铁器造铁器，在迦南地里面。所以呢，造铁器用来做头盔啊、装甲啦、刀枪啊这些。所以你看上战场呢，他们就占上风了。所以那时候呢，以色列很厉害，很巨大的一个仇敌，对他们来讲就是腓力斯人，就是腓力斯人，所以很怕他们。对腓力斯，所以呢，你一定明白哈，在这样的情况，如果神的子民，一来就是跟旁边的邻国征战啊，还是势均力敌，但是忽然间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仇敌出现，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出现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也是神许可的。那神为什么许可呢？那神许可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的，如果你用一来的方法，或者你很习惯很舒服的这样的方法来对应的话，你一定不能胜任的，对不对？不能胜过那个问题的。而一定要怎样，在神许可那个问题，其实就是要他的子民谦卑起来，谦卑。所以在示罗那个地方，其实如果你们看在这个第四章之前，上帝兴起谁，就以利祭司长做祭司的时候，做士师的时候，其实他不敬畏神。那时候耶和华的话稀少，没有什么默示，虽然有摩西五经，但是你们知道神的子民不敬畏神，祭司也不敬畏神，很少听到上帝的默示，上帝的声音。那上帝就兴起了一个叫撒母耳，一个小孩，对不对？他成为先知，在示罗那个地方，他就传讲神的话，就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然后他向神的子民传讲。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个背景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一直在没有听到神的话里面，他们在自己的问题跟敌军征战，这神没有离弃他的子民，神赐下他的话语，赐下他的道，对不对？为的是什么？当神的话一来的时候，使神的子民谦卑悔改，他们的心转向神，有吗？这是终极的目的来的。上帝要的是我子民的心，但是这群子民呢不明白。那撒母耳一直就把神的话传送，但是他们不当一回事。那撒母耳有这个先知，他讲的神的话，自己的问题来面对仇敌战敌的时候，还是有自己的方法要出现。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现在什么事情，他们就第一次跟这个腓力斯这样战争的时候呢，败战了，死了4000个人。那死了4000回来的时候很困惑，然后呢，这些长老领袖们他们说，不然我们想要办法有没有办法？哎呦，不如我们到示罗去把那个约柜，你们知道在旧约，在摩西时代的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把约柜带来，约柜里面像约柜象征神，所以呢，把约柜带来就象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胜。各位，这种神秘的方法，对不对？那但是你说神秘呢，也不是完全神秘，因为他们会知道在祖先以前他们也有用过这个方法，所以约书亚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拿着约柜，叫祭司拿着约柜，有没有？在民书记呢，那个比尼亚那个就是跟这个米甸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叫他拿着圣殿的一些器具，然后吹那个号筒去，然后他们把那个米甸人的男丁全部杀掉，哎，真的有成功过。所以你们会明白吗？他们也不是没有根基的，就是想到祖先们曾经做过的，他们成功过的，所以现在就认为说这样做一定会成功。各位，像不像我们这样子？很像，对不对？我们就是学方法的专家来的，复制方法。所以呢，现在他们就拿约柜了，但是其实神不喜悦，因为神要的 他们没有恢复。神要的他们的心，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你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这个属灵的方法能够获胜。我们一起继续看的时候，第五节，第五节呢，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遍震动，哇，士气高昂啊！各位有没有看到啊？然后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是说，在希伯来人营里，这是以色列人的营里面人，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那仇敌他们也吓到了啊。那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他们想必也听过啊，那在以色列神所做的事情哈，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仇敌惧怕，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连外邦人也知道哇，我们的神真的了不得，对不对？所以对，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他们都听过了，就是这些神。那非利士人啊，你们要，所以他们彼此给彼此力量了，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这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其实他们是恐惧战惊的，你们要知道哈。各位，但是呢，什么事情？第十节，非利士人就这样惧怕恐慌的征战当中，我们发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战，以色列人怎样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人的步兵扑倒多少？30,000，刚刚是4,000，现在是30,000，从来没有这样的战败过呢。然后神的约柜也怎样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非尼还有非尼哈也都被杀了，两个儿子就这样被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有时候看这一幕呢，有没有反射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好像学了神的话，最后用的都是方法。好像基督徒去参加什么大型聚会，哇，这样像这个以色列人讲，有什么约柜带来的时候，哇，士气高昂，我们一定会得胜的，哇，这样大家一起呼喊，呼喊得胜，对不对？大家一起大大声说方言，大家一起这样的唱歌赞美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得胜。我们以为其实是一个群众信仰来的，你们明白吗？群众参加这样的聚会之后，心没有转向神，没有被这样，尤其是这样的聚会越来越多，在教会界越来越多，不是叫这样的聚会带领这样的聚会的人，不是用神的道来把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转向神，与神与基督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叫他们的思想归正，心里谦卑靠主，不是靠这个东西，完全是靠一种激情，对不对？燃起的激情，众人在一起的那种假想，那种假的勇气，这样做。其实神并没有与他们同在。我看很多人参加了这样的聚会之后，他们以为得胜了，其实他们的心灵得到更多的病，他们的灵魂得到更多的疾病，他们没有得医治，他们的心灵得到更多的病。什么病？你们知道什么叫灵魂得病吗？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很正常的认识神的道，很安然的靠信心，就信仰的一个深度，这些东西不懂了，思想里面确认神的话，查验神的作为，不懂了。只有靠一种情感的激情被刺激之后呢，哇，这样就是得胜。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你习惯这样做的时候呢，每次去到教会要嗨的，你去教会要嗨的。有些人被有一些的聚会啊什么吸引，为什么？因为每次去很嗨，每个人都一起，哇，很积极，每个人都称赞我，每个人都很喜悦我，很认同我， 我跟你说，你灵魂有病。因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认同你的话，上帝不认同你。你的感觉，你的那个积极感不能摇动神的手的。反正你这样的聚会回去之后呢，你没有做一个好妻子，没有做一个好的母亲父亲，你回去之后呢，没有做一个有智慧的员工。只有参加那样的聚会完之后呢，回去你的结果是什么东西？结果你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里面的问题没有得医治，你还是那个痛苦孤单寂寞容易灰心无助的人。问题一来的时候呢，急得不得了。神在哪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可怜的光景？如果你一直追求这样的聚会的人，我看到的是这个东西。那些没有变成这个样子的是他们只是去那边嗨一下，然后回去他们还是靠自己的方法做生意做赚钱，所以呢，他们不靠主的。但是我们真正的主的子民，我们从聚会里面领受的要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进到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才知道这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以为我们有约柜我们就得胜，然后呢，看起来是因为仇敌都惊吓，我们以为仇敌惊吓他们就会输。所以说的有时候是另外一个，就仇敌就是怕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他们拼命征战，反而他们杀的人更多。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以为自己有了这个约柜就会得胜，有哪一个牧师给我哇祷告按手，我就会我的生意会好，我的什么会好。亲爱的弟兄，结果是什么？他们以为自满，自满的结果呢，去的时候呢应敌，没有想到哇他们这么奋勇，因为他们是为着拼命为自己的命来奋斗。所以神的子民那时候一败涂地。但是最重要，为什么他们失败？因为神根本没有与他们同在。你们靠的那个约柜，如果神没有在的话，这是几块木板啊，那个东西可以帮助你们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们了解吗？其实旧约讲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新约里面成就出来，其实要讲的是什么？那位基督已经来了。难道你们还学方法吗？还是你们学的是基督的心？所以各位，我要讲的今天很重要的话，我们人生当中不管在各种的问题，我绝对告诉各位，神没有离开他的子民的，你一定能够从各样的问题里面走出来的。神不会叫自己蒙羞的。我从来一生没有看过一个靠主的人他最后什么都失败，然后孩子也一团糟，家庭一团糟，没有看。如果他真的一直靠主的，他不会走到最后，是很狼狈的那个东西。但是主说什么？不是靠你的方法，不是靠你认为的那个势力那个才能，乃是靠主的灵什么方能成事。那你说你要靠主的灵，主的灵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下个礼拜9点我开始要讲使徒行传了，不是下个礼拜，后个礼拜哦。我们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临到你们了。你们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可以了耶稣怎么行异能教导众人，天国的比喻都学过了听过了，我们要去传了主耶稣死而复活我也看了，要去传了。主说等等，时间没有到，需要圣灵，因为这是由神的能力才能做的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那时候你们能把福音传到罗马，不是你们把福音传到罗马，是圣灵要把福音传到罗马。所以呢，你们怎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与圣灵同工而作的，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抵挡的。罗马军队的势力，罗马兵丁的刀枪没有办法阻挡这个东西的，只有圣灵临到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圣灵人家又现在那教会界就对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有误解了一种很奇特的力量， 很奇特的力量临到人啊。各位，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就是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能力，对不对？不是你忽然间你的手有掌风出来能够叫人家倒下去，这个就是能力，不是这个能力，已经有的能力，然后显明，接着谁显明？借着基督显明，借着基督显明。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要应许圣灵之前，他把他的教训、教导、他的榜样全部给门徒看，看完之后呢，然后他说什么？圣灵来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会想到我所讲的，想到我给你们的榜样，你们会知道我的心肠，你们会明白我的所愿，那时候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成就，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是讲圣灵的时候呢，不是忽然间应急用的，不是忽然间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带出来的。只要你遵照主的意思，只要你喜爱基督的样式，遵照基督的样式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是跟着你。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圣灵的，所以呢，我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说学基督，不要学方法？我们很容易把圣灵这个 person， 这个神，这个 person， 这个 person， 把它变成一种方法。我们讲方言，它就出来，它就有力量出来。各位，哪里有这回事？这样是圣灵大还是你的方言大？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当我们一直提倡这些释放医治的人，我们有没有问过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上帝了，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了，他来就是要我们想起基督，认识基督，喜爱基督，跟从基督。所以一个人他学习的是基督，他学习基督来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在公司做一个员工，爱人爱生命的一个牧者的时候呢，圣灵的能力大大的与他同在，他所讲的就成就出来。但是他这些东西都没有学，就学方法，哪里有圣灵？那是你骗你自己的，骗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被骗的，你就是被上面的人骗，被那些乱教导圣灵的人来骗的这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所以学基督，因为在你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充满你的样式，那就是圣灵的能力随时接着你所讲的，你所看的会彰显出来。所以一个不常讲基督，不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给人看，没有基督的心肠来牧养群羊，只有靠一种方法来取得一种结果，哇，你要什么我给你祷告就给你成就，哇，生意好，你要什么祷告给你，哇，身体好，就这样做的，你不要跟着他，他是假教师来的。因为真正的教师是传基督的，叫众人喜爱基督的，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我真的不但这十多二十年来就是到处宣教，我看全世界信徒教会的问题是一样的东西，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圣灵啊，那口里面天讲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看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样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所以呢，那就好。那另外一种，哦，我们要讲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以恩典为中心，整天讲基督，基督就这个。OK， 你讲基督，基督在哪里？基督是你想象出来的吗？基督借着他的道，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所以你不喜爱读神的道，你只有喜欢听有些讲道，你也不是学基督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为什么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什么我们读大卫的正传？为什么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各位有没有问过？哦，因为他们 很伟大，他们都是很伟大的神的仆人。各位，人当中没有什么伟大的，我们人都是失败的，只不过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这些人，他们的一生里面已经与神同行， 他们也经过试炼磨练之后，他们写出来的就是其实他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像基督的。越来我读他们的信，我读他们的故事，是为了我要更认识基督，更认识他们所爱的基督，所跟从的基督。你们了解吗？所以那个终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本圣经你读的时候呢，也不是这种知识，哇很厉害，神学知识，读的时候呢，你的心变了，你的心有基督的柔和谦卑，你的心里面有基督的所愿，对不对？你爱灵魂如同基督爱他的群羊的这个心得了，很奇妙的，你就知道那就是主的灵与你同在。所以靠主的灵方能成事，这是第一，对不对？所以一定有基督的，对。然后第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听啊，对，我还没有讲第二是什么。那么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呢，第一是学习基督的，第二是 OK， 你学习基督之后 你会知道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泼的，活泼的带领我们的，对不对？他是很活泼的跟从父的，所以圣灵也是很活泼的带领我们的，对不对？圣灵是很，所以一个靠主的灵的人，他是会知道什么叫受圣灵引导。各位注意听这句话，受圣灵引导不是寻求一个完美的结果。各位我们的信仰呢，很多时候我们每次听有些人做见证，每次讲到哇很完美的结果，很完美，最后怎样，其实各位这些完美，你问各位主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主最伟大的，各位我们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他十三年的那个苦难里面，十三年里面他做奴仆，他做囚犯，然后最后哇他就给法老翻译一个梦，解一个梦的时候呢，忽然间变成宰相。我们每次哇宰相，但是宰相没有来咧，在我身上啊，就只有在约瑟身上发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好好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重点是在他的十三年里面。当他成为宰相之后呢，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我们看回去他的一生，看回去他一生受的苦难都是上帝的预工，你们听得懂吗？都是上帝的预工。所以我们会明白说，在约瑟的一生啊，神的工作其实在他受苦的那个过程当中更是显大的。神很多时候是在暗中行事，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God works in the dark。 我们只有看，每次看的是神那一下显然的那个，忽然间一目了然的那个作为，啪 出现了，一个人从最低变成最高的那个样子。我们的问题哇，从有病变成疾病得医治，我们只有看这个。但是原来在暗中的神一直做，一直炼净你，一直磨练你的信心，一直给你引导，就圣灵的引导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怕忽然间做宰相了，不用什么引导嘛，就是发生就是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讲受圣灵引导，受圣灵，我们的一生是一直明白的，我们是一直在征战，有杀种奔跑的日子。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情况我现在不是很喜欢，的确哦，有谁喜欢病痛？有谁喜欢寂寞孤单无助痛苦？谁不喜欢的？但谁喜欢这些东西啊？都不喜欢，对不对？那我不喜欢的，但是呢，圣灵引导我走出来，带领我，释放我，在这个 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一步一步跟着主这样走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能力是什么。他是暗中行事，在这个当中我的心意更新变化，越来越爱他依靠他的这个过程，你走出来之后呢，哎，你才发现原来主在你身上暗中所做的是最伟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在约瑟这么多年身上这么多年的这个磨练训练，做你囚犯的时候，做这个奴仆的时候，他怎么学习这些技能？请问他怎么做宰相？怎么管一个国家？你们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知道的，神的预工，神暗中行的东西是最伟大的。我们年轻人有时这样长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哎呀，就曲折的道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为他祷告，怎么祷告？主啊，让他能够跟你挣扎， 让他跟你一起靠你走出这个问题。你要这样祷告的。那孩子有一天到了20岁、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问题没有，不太有以前的问题的时候呢，但是他一生有一些信仰的经历刻印在他心板上。各位，这是很重要的话。所以呢，我一直强调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以色列，引导约书亚得胜的事情。阿们。还有一个啊，那现在圣灵呢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每次讲到靠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罪捆绑他啊，这个罪是很真实的东西。现在我就讲到罪的啊，各位，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啊，其实都是因为这些罪的一些捆绑，有一些瘾不能得释放，所以一直活在一种无助无力感。有一些是比如说对人仇恨，罪。有一些是什么 pornography 这些东西，色情物品，罪。有一些是赌博的那些瘾捆绑，各种各样的哈。有些人是整天追这些韩国明星啊哈，追这些，哎呀，我不知道，基督不应该整天看这种追这种明星，我这些喜欢呢，很喜欢这个韩剧那个男主角呢，很喜欢，不能，但是心里面又很内疚哎，有些坏习惯一直放不了，有些基督徒信主10年20年，这个烟还是放不了，对不对？这些瘾，所以呢，每次一想到哦，有什么圣灵的能力，这个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啦，我们就一直这样想，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圣经说，你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对不对？他说靠不到嘞，靠不到，致使不了。OK， 我跟你们说，你们注意好好听，这个罪哦，捆绑的东西是怎么得释放的？我今天给各位这个很重要的奥秘哦。加拉太书5:16说：“你们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圣经是怎么讲？圣经是不是说你们放掉肉体的情欲，圣灵就来引导你？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圣经是讲，当你们顺着圣灵行，跟着圣灵一起走的时候，很奇妙的，肉体的情欲，这些刚才讲的这些赌博啊、色情的东西啊、贪心的东西，这些都是情欲的东西来的。那个情欲在你里面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力量，对不对？所以你要顺着圣灵，你的心要爱这位主，受他的引导，跟从他走的时候呢，各位，你不能用方法的，你不能用方法的，是心的问题，心转向他。甚至你在这个最终挣扎的时候呢，你怎么转向他，跟从他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东西。那有些人说，牧师，我也转向他，跟从他嘞，我的方法，就是有这些捆绑的时候，所以我一直读圣经，我一直祷告，我一直来聚会，参加聚会，但是我这些东西还是被捆绑，放不了。他们就讲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们牧师，你每次讲嘛，读经祷告来聚会就会解决问题啊。我其实讲这个东西，读经祷告来参加聚会参加小组问题就会解决，我其实讲这个东西，我没有讲。你在你的捆绑里面， pornography 捆绑你，赌博捆绑你，烟瘾捆绑你，你来参加聚会，你听上帝的道，我是这样讲，但是我没有说你做这个东西就会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不要提供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把祷告读经来聚会当做一个方法，我做这个 number one number two 就会发生。No， 圣经没有这样讲。我叫你读经祷告听信息来聚会，是在这个当中呢，让你的心被主的道吸引，让你的心转向主，喜爱主，然后在你的软弱捆绑里面看到主的怜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的，有一天你的愤怒不饶恕的那个心消散了， 你心里面很常常寂寞难堪的，哎，有一天没有这样寂寞了，自己吃饭自己逛街也没有问题。有一天你发现你这些 pornography 东西，哎，很少看，慢慢不看了，烟呢慢慢放下来， 一天抽20支的变成10支5支，然后就放了，哎，很奇妙的。你说怎么发生的？哇，要研究一个方法，有没有？你几号放掉啊？20支，变几号变10支？查不出的，查不出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怎样做，几时做，就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当你的心越来越被主的道性贴近他，喜爱他，很奇妙的，不知道怎样的，就是这个罪，这个捆绑就离开你。你们了解吗？这很重要的话哈。我以前也是，其实 听流行歌曲非常厉害啊，一边十多岁20岁，一边唱一边听，来教会一边唱诗歌一边唱流行歌曲呢。其实我孩子呢，他们是长大在牧师的家庭，没有看我跟师母听着。有一天他们我跟师母，哎，这个流行歌我在哪里了？哇，挺好听的嘞，哦，听听看哦。我的孩子吓一跳，为什么爸爸妈妈听这种歌哦？他们以为我们是活在天上哦，啊，他们不明白。我看他们现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不要给我们啊！你在听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是你们做的东西，我们早就做过了啦。那个东西，但是我要跟他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是不被这些东西捆绑。你们知道，以前文刚长老跟素云，他们是听那种 Metallica 的，你懂 Metallica 吗？拿着吉他，头发长长的那种，那他们喜欢听这种的。你们知道吗？现在做长老的，你问他们几时放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就知道蒙恩了，被主的道性了，有一天就是这些 走出来了。但是你如果叫他们 apply some method 有什么方法可以你做了有个特效药然后就可以放掉，没有。 我不能跟你们讲是这样。有些人是参加查经班，然后有一天，哎，忽然间有一天他的捆绑不见了。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来跟牧师说，牧师，我如果呢，我做这样东西，我天天把你的道放在耳朵这样听哦，我2个礼拜就从这个问题走出来，那我没有应许你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是你的心跟主之间发生的关系，圣灵吸引你，借着主的道吸引你，改变你，使你转向他，使你谦卑悔改的那个很奇妙的。你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那情欲的力量在你的心中就消散了。很奇妙的奥秘啊！这就是啊，这是不能用口讲出来的一个奥秘来的。我又不懂怎么讲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学到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的伟大来的，因为上帝要的始终是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参加聚会？也不是因为今天朱牧师讲到你们到这个聚会，对不对？每次你们做崇拜的时候，你们仰望主的心，主跟你们面对面，主跟你们说话。有些人就在一个崇拜里面，他听明白之后他得释放了，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姐妹，那我讲完了，我要完了。今天长了一点，没有办法啊，太重要了。那有些人说，那是不是没有，那牧师你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也不懂了，因为我们人总是有一个比较 concrete 实际的东西，一个方法嘛。因为我们看你哦，也是啊，你好像有一种方法了，你牧养人讲话有一个方法，你好像管钱管时间管理健康有一种方法了，也是有嘛，提供一下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也不能说神不给我们方法。各位听得懂吗？我现在讲回来，因为我如果讲心，因为神的话是原则，对不对？有一个原则给我们之后，那你会知道我们怎么做。的确好像那个方法出现了，对不对？神也提供给以色列人，你们去绕城，或者你们这次出战的时候你们怎么做，那来聚会的时候定了这个时间，来有一些方法神给我们，孩子怎么教有一个方法给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听哦，我们呢在这一切里面呢，我们会懂，似乎神在带领他的子民有一些方法跟策略，好像神带领保罗把福音 从小亚细亚、马其顿、罗马就传的时候呢，他先到会堂，先得着信主的、信神的人，然后跟他们传，然后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的，圣经也并不是没有讲那个策略跟方法，但是这是你在爱主、靠主里面，主显明给你的，主显明给你的，让你知道。所以你问我，哎，牧师，你怎么教导你孩子？哦，我跟他们怎么讲话？跟他们讲什么？在他们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通常我怎么教导啊？我是会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你要查验，你回家你要问啊，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跟牧师的孩子不一样，对，我的情况跟牧师情况不一样，我的小组员跟另外一个小组员小组的组员不一样，所以你自己要寻求。我的角度是这样，我的角度是一个人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跟他传福音，然后把神的道、道的原则跟他讲，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让他的心谦卑下来，他的心归向主之后，然后他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探讨、查验一下，交给主。然后呢，有神的道的智慧的，给他一点建议啊。那神的道是这样建议，你这样做。给了他那个建议之后呢，剩的要他自己去摸索。他自己听了那个建议之后呢，然后自己去祷告，主啊，那我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能够，那他的心愿意这样依靠主呢，神一定会一路带领他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 牧者的，我跟很多小组长说，你们不要组员们一来跟你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哦，健康啊问题，哇，我以为跟你讲吃这个中药好啊，不要马上提供，也在你的身上，你的体质可以，他的体质未必可以。所以当你太快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你就提供一个方策给他的时候呢，有时候行不通，哦，他就灰心了。你们明白吗？或者如果行得通的话，哦，他信的不是信的是那个方法。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讲新的东西，我们并不是离开现实，的确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建议提议这样做，但是你听了之后，你自己要寻求主，主喜悦啊。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各位特别在主引导信徒，也提供一些方法给信徒的时候呢，各位常常你会发现啊，跟那个人在过肢体生活、小组生活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当你在过肢体生活、小组生活的时候呢，你跟肢体在一起，他们的经历情况他们都会分享，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你以为哦就是听听而已，其实圣灵在做工。圣灵有时候呢，借着你旁边的肢体所经历到的东西，哦，给你一个提醒，哦，他在分享他跟孩子的问题，哦，我也是每次这样跟孩子讲话，不对，他在分享他对他的工作或者什么，哦，我也是从这个地方得到智慧，所以呢，圣灵是借着你旁边一起得着圣灵的人，然后一起带导的人来做工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轻视在肢体生活，尤其是爱你的肢体给你的建议啊！你们听也要懂听哦。有一些人是不是爱你的哦？他讲东西就是，其实只是不用负责任的啊，随便乱讲，这样对你的生命没有负担。跟真的爱你、为你祷告的人，然后给你的一些提议，你参考一下。所以过肢体生活的人他会懂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在什么，在圣徒相通当中就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啊！你跟非信徒啊，你感情有问题的话啊，弟兄姐妹感情有问题的，你去找非信徒，他能教你什么啊？他教你啊，我告诉你女孩子的心就是这样的，你要怎么追啊，讲这些废话，你们找这些人是完蛋的。所以昨天英文讲到，我就说 You listen to the wrong counselor, that's it, no, no, no.你听错的人跟你讲的东西，你找属灵人，他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灵魂有负担的，然后他也忠于神的道，虽然是一般的肢体，也是他们的一些分享，会建立你，给你一些提示啊。所以过肢体生活的用意在这，我绝对不相信。有些人注意哦，有些人说，那我来小组就有祝福，所以我也不能说。这是一种交易，你来小组神就给你祝福 No， 但是我也不能说你来小组没有祝福，你们听得懂吗？ 你来小组，当然你的心是喜爱圣徒乡，喜爱神，喜爱肢体，过小组生活，神自然会在这个当中带领你，引导你。但是你来的动机是，哦，我要得到什么祝福，那么不能。所以神看透人的心做事情的。所以十个人都过小组生活，十年过了，五个越过越糟，五个越过越好，他的一生里面就是得到肢体生活的祝福。然后你就问，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轻看小组长啊，什么肢体跟他们讲的东西，然后天天埋怨，然后什么我工作不好，我什么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你过肢体生活啊，是倒霉。你们明白吗？你过肢体生活呢，你的眼目是在什么？在主。你得到肢体的爱跟劝勉之后呢，你的眼目在主，你靠主也爱肢体，你的心越来越这样转变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你的。所以我最后跟各位说，真正的得胜，所以最后就是你的心靠主。你最后真正的得胜，神是以你的内心对他的依靠来使你得胜的。所以 我讲完这句话，我的一生从来没有看过爱主靠主的人，他的一生在有一些僵局里面走不出来，不可能的。其实当你说来教会没有用，参加小组没有用，你这种心情这样想的时候呢，马上问你的心有没有爱主靠主，你有没有被神的道吸。如果你没有用，做这些都没有用，你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你的关注是什么？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哦，我现在那个问题解决了就有用，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没有用，这样我们心里是这样，对不对？所以错了，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信仰，对不对？所以你们看约瑟的人生，大卫的人生，越受苦难，越受圣灵引导，越依靠神，越爱神，然后最后他们成为圣经里面的伟人，有没有？所以主看到我们的内心，愿主祝福大家，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很重要的话。人的口能够讲的有限，是一句一句讲的时候呢，求主在我们心里面撒下你话语的种子，使它发芽结果，结出果子。主，这属灵的道，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耳朵，能够看得明白，听得明白。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你，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